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继续来看到旧约的生命记。我们今天要来讲到生命记的第32章了。生命记最后面这几章呢，32章跟33章都是诗歌。诗是讲到它的题材，那歌呢就是讲说它是可以唱的。那旧约的希伯来文诗歌有几个共同的特色。第一个呢，它都是用平行对偶的。这个平行对偶呢，有点像中文里面的对联啊，有一个上联，有一个下联。上联是起，下联就是应，但是都好像一个手的手心跟手背啊，上联跟下联其实讲一样事情的。所以我们读到像生命记第32章的话呢，它里面好多都是前面一句跟后面一句前后是对应的。好像32章的第二节呢，讲到有教导跟言语，第七节讲到你的父亲对应你的长者，第16节讲到外邦的神明对应可憎之物，第25节讲到少男少女对应吃奶的跟白发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文字很精炼，这是跟一般的诗都是类似，所以诗歌一般它比散文要短，不但每一行都很简短，通常呢就是大概3个字左右，而且呢整篇也是比较短的，通常都不超过30节，都是很简短。第三个就是它里面有很多的罕见字，就是很少出现在其他的经文里面的，像32章里面讲到细雨、鬼魔、粉碎、存放等等，都是很少见到。第四个呢，就是象征比喻。虽然诗歌里面有很多用到象征性的语言、夸张性的讲法，好像在生命记32章里面，第四节称呼耶和华是磐石，第六节称呼他是父亲，第六节又称呼耶和华是创造的主，第11节称呼他是老鹰，第18节称呼耶和华是母亲，这个很特别的咯。然后第23节称呼耶和华是战士。那这篇诗篇生命记第32章呢，它有多种的形式，好像是教导啊，或是训诲，或是赞美，但是比较更多呢，它是一个像先知的预言诗。生命记第32章它可以讲到几个重要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四个重要的主题呢。第一个就是追溯往日的神恩，上帝好像磐石，上帝也是复仇之鹰，带领以色列百姓，他们从开始就建立。然后第15到35节呢，就是讲到预言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被盗，被上帝刑罚，被掳到外邦去了。第三个要点呢，就是36节到第43节讲到耶和华末后的时候还是要拯救以色列民，上帝要报应仇敌，而且洁净以色列百姓，让他们可以重新得蒙上帝的恩典啊！所以这是这一章的几个要点，我们等一下就接下来看到。生命记32章的第一节到第6节是他的引言，这里面分成第一节到第3节是形式的引言，第4节到第6节是实质的主题引言。那在形式引言里面呢，就讲到邀请天地作为见证人，耶和华是法官来控告变心的以色列。我们称这个生命记32章呢，整章是一个见证的诗歌，就是要来见证以色列百姓他们的错误，他们的悖逆。所以一开始就这样讲到了，这里面提到邀请诸天跟地，这是代表说整个宇宙的万有，所以好像创世纪的最开头讲到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用这个两个极端代表天跟地之间整个宇宙的万有都包含在里边。第二节讲到上帝是用生命的水的意象来赐恩给以色列百姓，所以上帝他的恩典或者是讲上帝的教训呢，就好像天上降下来的雨露霜雪滋润整个的大地， 有点像我们读杜甫的诗，讲到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教诲，就好像细雨绵绵，或像甘霖滴落，就降落在这个地上。而以色列百姓呢，就是这个大地得到上帝的滋润。可是以色列百姓呢，怎么竟然却背逆上帝呢？所以在第四节到第六节里面讲到，把上帝跟以色列百姓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一个讲到上帝是磐石，这个磐石呢，在第四节里面出现，在生命记第32章里面一共出现了7次，主要是讲到上帝的。这个磐石呢，代表上帝他的力量跟信实可靠，他是救恩的来源，他是创造以色列人的主，而且绝对胜过异教的神明。这个磐石所做的都是完全的，所以这边也讲到我们的神他的4种的道德属性。这边提到他的信实，他的无畏，他的公义，还有呢他的正直，在这个地方特别讲到。但是以色列百姓呢，却被称作弯曲悖谬的世代，对比耶和华的公义跟公正就成了强烈的对比了。耶和华跟以色列百姓原本是亲子的关系，所以上帝是父亲，保护他的儿女，给他们引导，给他们供应，给他们同在的保护，而且上帝期待他们要以忠诚来回应他。所以这是我们在后面看到呢，上帝他自己被称作是正直者，他也盼望以色列百姓以正直公义来回应上帝。第七节到第14节讲到回顾过去上帝的恩典，这边提到3个方面。第七到第九节讲到神的拣选，以色列百姓又经历神的眷顾，在第10到第12节里面提到，更有上帝的应许，是13、14节里面讲到。所以包括上帝给他们的土地跟牛羊五谷还有美酒，这都是上帝给他们物质上面的祝福，代表属灵上面一切的丰富。第七节到第九节呢，讲到上帝的拣选，里面提到上帝呢称呼他是至高者，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诗歌里面唱到Elyon，没错，那是称呼上帝他就是宇宙的至高者。在圣经里面呢，我们最早看到是在创世纪的14章，那个时候麦基洗德来迎接亚伯拉罕，带着饼和酒给他来祝福，他就称呼至高者，创造天地的万有者，他就来赐福给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在那边呢也说，你讲到这个至高者就是我所敬拜的耶和华。我们在生命记第32章里面看到也有类似这样子的表达方式，前面的第8节称呼他是至高者，而后面在第9节那边呢就称呼他是耶和华，把这个至高者跟耶和华两个就结合在一起，就是以色列人所敬拜的真神。在第8节这边有一个翻译上面的问题，因为这边有些经文翻译本呢把它翻译成为讲这个神明的数目，那这里呢马索拉的版本就是直接翻译成为就是以色列儿子的数目。那么到底这边是按照众神明的数目还是以色列儿子的数目呢？现在已经很难完全确定原先的经文写作，这是我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一些的限制。但是我比较赞成呢还是把这个地方就看作是以色列儿子的数字，可能就是讲到当初雅各带领全家70个男丁下埃及，而这70个男丁的数字呢就是讲到他们背后好像都有天使，这可以充分反映出上帝就用这个70个男丁来代表世界的各国，跟创世纪第10章里面所讲到的就一样。所以这70个男子呢也就代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是要承受上帝的恩典的。第10到第12节用到一个 特别的比喻，讲到摩西他回顾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第四节那边，耶和华说，你们看到我好像老鹰把你们背在我的背上带来归我。这是用到在古代近东里面神话故事中间一个形象，假如说有人呢就坐在老鹰的背上，就是这样被背着就飞到那个高山上面。那么在出埃及十九章里面，耶和华讲说，是我呢就是那个老鹰背着你来归我的。到了生命记第三十二章这里呢，摩西在第十到第十二节就在进一步的解释，也许是加上了摩西他对于这个自然界的一个观察，他就看到说，有一些老鹰他就在这个悬崖的边上筑巢。为什么在悬崖边上或在树上呢？因为就避免有蛇啊或者猛兽啊就把这个他筑的这个巢里边的小鹰或者那个蛋呢就给破坏了。等到那个老鹰他孵了蛋，小鹰就是孵化出来了，老鹰就把外面的食物就找来就喂它来吃了，小鹰慢慢就长大了，翅膀也硬了，羽毛也丰满了。这个时候呢，老鹰就搅动这个巢窝，让这个小鹰呢就开始来学习要出去啊，要学习飞翔了。可是你看到这个小鹰呢，它学习飞翔的时候开始呢飞翔应该还不错，可是后来呢终究它的翅膀不够硬，羽毛也不够丰满，可能就要坠落下去了。这老鹰就从上面这样飞过来把它就给拖起来。所以摩西在这里呢就是用这样大自然界里面的一个现象来描述上帝跟以色列百姓的关系。而这里的重点呢是在第十二节里面讲的，说你们能看到我呢，只有我耶和华是在旷野里面一路引导你们，供应你们，带领你们，是要带领你们来单单归向我的，没有任何其他的神明跟你们在一起的。那这个是把耶和华是独一真神的真理呢，在这边借着这样的一个意象把它给显明出来。然后十三节十四节就是讲到说，耶和华在旷野独自引导他们，让以色列百姓来享受新的丰富，他们要进入应许之地了。在那个应许之地里面，他们好像驰骋在地的高处，那讲到以色列的地呢一般都是比较高的，好像耶路撒冷呢是在海拔800到1000公尺的高山上面，那旁边这个约旦河谷呢是在海平面以下200到400公尺，所以你看这个落差的话差不多就有1000公尺了啊。所以假如说他们在驰骋在高处，那这边又讲到说他们在那个岩石中间吃蜜，在坚石中间吸油，原本这个是最贫困最艰难的环境，可是他们竟然在这个地方可以吃蜜，可以得到橄榄油，这是上帝赐给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间仍然可以有享受丰富的供应。15到第18节呢讲到警戒未来的悖逆了，所以这边就开始讲到预言以色列百姓他们将来呢离弃神，惹动上帝的发怒，归别神，惹神的憎恨，他们忘记神，就上帝的刑罚就临到他们，他们要被赶散到远方。这是我们后面读到其他经文呢都会讲到以色列百姓啊就会被在分散在列国当中，好像在列国当中呢被人家抛来抛去。好像我们看到有一些跟犹太人相关的一些电影啊，有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在突然之间他们就被人家赶逐要离开他们所住的那个地方了。好多年以前看一部电影啊叫屋上的提琴手 The Fiddler on the Roof， 他们在一个贫困的村庄里面已经住了几百年了，可是俄国的沙皇一声令下，他们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呢就必须变卖一切所有的就要离开那边，他们只好离开那个村庄去到别的国家，去到美国，去到以色列啊等等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轻忽上帝的律法，违背上帝的教诲。所以在这边呢像17节 十六节那边就讲到，他们去拜鬼魔，拜他们所不认识的神明，竟然心惊的是他们列祖所不认识的，这些都是未经过试验，而且以色列人应该是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的，怎么去敬拜别的神呢？所以上帝的愤怒就临到他们，他们被上帝审判，就会被赶逐离开那个地方。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是在第十八节那里啊，就是看到摩西在这边用到特别的一个方式来描述上帝。这一节呢，称呼上帝是父亲，又称呼上帝是母亲，用男性跟女性双重的这个意象来代表上帝的。这边说，你轻呼生你的磐石，是把上帝看作是以色列的父亲，而生产你的又把上帝看作是母亲。这是在整个圣经里面讲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描述的方法。上帝是父亲也是母亲，可是呢却不能够容忍他的百姓悖逆去敬拜别的神，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他的儿女身上。这在第19节到21节里面呢，就开始讲到耶和华厌弃他的儿女。这边20节先是讲到上帝先是被动的看以色列民怎么样，而21节呢就讲上帝主动来要对应他们了，上帝要用公正的刑罚来对付以色列民的罪恶，神的愤恨发怒要激起以色列的愤恨跟发怒，以色列民的不是神的和虚无的神明就要带来不成国的和愚妄的国。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用不是神的来敬拜，结果呢他们被带入到一个不是神的国家，在里面敬拜这些偶像，上帝的怒火焚烧。所以圣经里面常用上帝的愤怒像怒火一样焚烧在他们当中，上帝要兴起天灾跟人祸。天灾包括什么呢？有饿死人的饥荒，有烧灼人的热症，使人痛苦难挨的灾害，像野兽的牙齿，还有爬虫的毒液等等，就会临到他们的。而更可怕的呢，就是人祸，最主要就是讲到说敌国的侵略，他们要来围困以色列人，把他们的城市变成废墟，把他们的田地变为荒场，以色列百姓就要经历饥荒、瘟疫跟战争。其实这个饥荒、瘟疫跟战争是在旧约时期经常讲到的几种灾祸，常常连在一起发生的，那以色列百姓叫经络。可是在这边呢，26节跟27节啊，这是在这章圣经里面也很特别的。那讲到说上帝要在刑罚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叫这些仇敌闭口，要他们避免任何的误解，以为说是这些仇敌他们在那边做什么事情，其实都是上帝自己做的。我们在像以赛亚书第十章里面就讲到了，那边提到说亚述的君王带领军队一直打到这个以色列，一路上面势如破竹，他就讲到说你看这些国家的哈马、比列或者是其他哪些地方，他们的神明可以拯救他们吗？照样当这个亚述王打到了以色列，甚至到了耶路撒冷，以色列的耶和华神可以救他们吗？那边我们看到有两条线，好像看到有两个计划，一个计划呢是亚述王的计划，一个计划是耶和华计划。耶和华计划呢才正式的宣告，在耶和华看亚述只是上帝手中的一根棍子，用来作为刑罚以色列人的杖。这个棍子怎么可以向这个拿棍子的人来向他骄傲说些什么话呢？最后这个亚述要因为自己的罪受到上帝的刑罚的。所以这边26节27节呢，就是给后来像以赛亚书那边的经文呢就做了一个预告，我做了一个心理的准备。28到33节这边再次讲到用到历史上面的典故，讲到耶和华就是要连这些外邦人也都要有智慧。其实这两节这几节经文呢，特别是28节29节，我们很难判定 到底那个说话者是谁，也很难判定他是在那边讲以色列呢，还是讲以色列的仇敌。不过那个主题是很清楚，他是用到智慧的主题。但愿说这些人，或者用我们话来讲，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这些以色列人的仇敌，他们都要有智慧，晓得说这一切的事情呢，其实都是出于耶和华自己在那边做的。他要承认耶和华是磐石，要承认耶和华是在那边带领以色列人可以征战，真正可以得胜。所以在32跟33节呢，那边讲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像葡萄一样败坏，有毒而且很苦的，这把他们就比作了历史上面的索多玛跟俄摩拉。这是我们再一次看到引用历史上面的典故，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些城里面的人，他们注重罪孽，他们的罪恶滔天，达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上帝把他们给灭掉。照样呢，如果以色列百姓他们也是同样犯罪的话，也是会被上帝给完全灭绝掉。所以上帝对以色列人跟对外邦人其实一样，任何人是要敬虔遵从上帝的吩咐，如果悖逆神的话呢，都是一样会受到上帝的刑罚。上帝在这点上面呢，都是公公平平的。34到43节讲到末后必遭的报应，这边宣告几个主题：深渊在我，报应在我，我必定要来做。这是耶和华自己讲到了，上帝要怜悯他的仆人，上帝要报应以色列人的仇敌。34节这里呢，讲到说耶和华宣告仇敌必遭报应，这边最有名的就是35节那边提到，保罗也引用，讲到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边是提醒人呢，就要不要自己来对付他的仇敌，报应仇敌，留给耶和华来做。耶和华的报应仇敌呢，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牧师讲到，那是很有名的一个电视布道家，他原来是以这个讲积极思想有名的，但那一次呢，我听到他讲，确实让我大为意外，而且知道说他所讲的是符合圣经。他说我们这些人或者任何人犯罪呢，不要心存侥幸，要晓得说上帝必定会报应的，而且上帝的报应刑罚比我们想象的要快，上帝的责备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重，要抓住机会赶快回转归向上帝。36节到38节那边特别是针对选民，讲到上帝要怜悯他的仆人，就是以色列百姓。然后39到43节呢，讲到针对列国，这边提到三个要点，一个是耶和华他的全能，一个是耶和华他好像要带领军队出去打仗了，他就有一个誓师的这样子一个举动。第41到42节呢，更讲到耶和华要来报复他的仇敌。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看到摩西的要点很清楚，以色列百姓会犯罪，惹动上帝的发怒，上帝就要刑罚他们，但最后呢，上帝要来施展他的怜悯，对付以色列仇敌，怜悯以色列百姓，让他们可以重新的得到上帝的恩惠。所以这样子让我们看到第44到47节呢，就是摩西对以色列百姓的勉励，要谨守遵行主的道。而最后48到52节呢，就是一个历史的记载了，摩西被上帝带领上亚巴林山，要到这个黎波山那边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周围，然后呢上帝就带领他就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读到这个地方的话呢，看到在生命记32章里面最后有几个摩西在这里呢，好像是做了一点的澄清，特别是我们在这边第51到52节那边呢，摩西在这里再次提到了米利巴水的事件，在这里也澄清那个时候不只是摩西自己，连亚伦跟摩西在一起的呢，他也是因为得罪了耶和华，所以被上帝刑罚，不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我们现在对这一章做一点的神学的反省。这一章里面呢，它的神学信息，第一，讲到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他是至高者，他 他是耶和华，没有任何其他神明能够跟他相比较，也只有他像老鹰一样带领以色列来单单归向他。第二呢，耶和华是战士，耶和华不是战神，他不是好战的，但是耶和华为以色列百姓来征战得胜。可是以色列民如果犯罪呢，上帝就要主动的对付他们，要刑罚他们，可是至终仍然要报复仇敌，使以色列民得到复兴。所以摩西用这一点呢，作为对以色列百姓最后的一个警戒。我想最后我就讲一件事情啊，也是我们在过去历史上面人常提到的，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林肯总统面对南方这个军队很大的这个挑战等等，有的时候军事上面不是那么顺利，他就跟上帝祷告。那有人就跟他讲说，总统先生，上帝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我们靠上帝一定会征战得胜。可是林肯就讲了一个很有名的话，他说我更在乎的是哦，我们是不是站在上帝的这一边。我们如果是站在上帝的这边的话呢，上帝就要为我们征战得胜。如果我们没有站在上帝这边的话呢，上帝反而要变成我们的对头来对付我们的。所以摩西他讲到生命记第32章被称作是一个见证的诗歌，差不多见证了整个以色列后来我们在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里面以色列整个历史的发展。当以色列人遵从上帝的时候，上帝站在他们这边为他们征战得胜，当他们背逆神的时候呢，上帝就责备他们，会刑罚他们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求上帝赐恩给我们，也是从这个中间得到教训，谨守遵行神的律法，紧紧的站在上帝的这边，抓住他引导我们一生。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会。